前两天我发了一条关于教育的视频，朋友看到了，提出了一些想法。今天我想借着朋友的话题再往深了聊一聊。今天咱们不谈怎么去实现所谓成功的教育，因为我一直认为优秀的家庭教育根本没法标准化，那是家长用心、孩子天赋、老师的引导，甚至大环境红利共振的结果。就像你照着别人的菜谱做菜，火候不对，味道就是不一样。成功的经验难以复刻，但失败的家庭教育却总能总结出一些致命的共性。从我这些年的观察来看，我发现了一个很扎心的真相。真正死死束缚住家庭教育成果的，不是金钱，不是圈层，而是家长的认知。在这里，我特别想提醒大家，有两件事，我们在教育中一定要坚决反对。第一，坚决反对把孩子当成自己未尽梦想的替身。很多家长年轻时留了遗憾，没考上好大学，没进好单位，或者没能学个特长，当他们有了孩子后，很容易把这种补偿心理全压在孩子身上。嘴上说着，我当年就是吃了没读书的亏，我这都是为了你好。但潜意识里，其实是在用孩子的未来去填补自己过去的遗憾。这种认知的可怕之处在于两点。首先是时代错位。你20年前错过的所谓风口和出路，根本无法套用在孩子20年后面临的社会环境里。其次是内驱力扼杀。当一个孩子背负着大人的遗憾去奔跑时，他的每一步都是沉重且痛苦的。他不是在为自己的热爱而学，而是在为父母的焦虑买单。久而久之，孩子就会觉得，我根本不是我自己，我只是父母完成人生 KPI 的工具人。请记住，孩子是一个独立的人，他们有自己的人生剧本，不要让他们成为你人生的续集。第二，坚决反对教育上的懒政，也就是懒得思考，只想闭着眼抄作业。这种懒政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很多家长不去发现孩子独特的闪光点，而是依然拿着上一代考大学等于淘金的老思路去生搬硬套。最近有个大学生说的一段话很火，他说，现在的大学生解决不了自己的就业，却解决了一大批人的就业。他们拉动了教培机构、大学城周边的餐饮，甚至剧本杀、密室逃脱的 GDP。 大学生掏空了家里的腰包，把钱撒向了学校所在的城市，毕业后却很难把钱再挣回老家。这让我想起了当年的加州淘金热。淘金热里真正赚到钱的只有两种人，第一波去淘金的人和卖淘金工具的人，而第二波、第三波甚至第六波跑去的人，最大的贡献不过就是养活了那些卖工具的。你仔细想想，这和我们现在很多人随大流疯狂给孩子报各种补习班的教育模式是不是特别像？我们没有计算过真实的投入产出比，结果大概率就是让孩子变成了那批晚到的淘金者。以前选专业，地产、金融、计算机是明显的风口，但现在你会发现，未来各个专业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收入和地位正在慢慢趋同。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现在很多认知超前的人群反而越来越不愿意去死磕这条传统的独木桥了。而很多普通家长因为看不到其他的道路，依然在把家庭收入的一大半砸向辅导班。所以不管是把你自己的遗憾强加给孩子，还是盲目的跟着大部队去卷，本质上都是拿种大白菜的方法去养一棵想要开花的树，不仅是两败俱伤，甚至可能血本无归。未来真正能支撑孩子走下去的，不是刷题机器般的麻木，而是他们的求知欲、探索世界的热情和面对未知的勇气。有人说这些词太虚，但当 AI 时代到来，就会成为残酷的现实。放下执念，真正去看见你面前的这个孩子，才是我们作为父母最该补的一堂课。你赞同这个观点吗？你觉得现在的教育模式，我们到底该重点培养孩子什么能力？欢迎在评论区和我聊聊。